震慑中南海，又有两个官员被报复，上海民众对抗警察。全以色列军打击叙利亚俄罗斯基地，乌克兰摧毁俄罗斯先进雷达站。服务中共，华裔女幕僚为阿当斯参谋将近十年。五名中国学生深夜前往美国基地，涉嫌讲大话。网传任志强的女致习近平公开信，请求出国治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十一刚刚过，就有分析说中共正面临一场国际和国内前所未有的大动荡，习近平深陷亡党恐惧中。2024年10月3号发布，近日辽宁大连一小区凌晨发生爆炸，传出巨响。据知情人士透露，是一官员屋企里面发生爆炸，疑似寻仇。据讲现场有两人受轻伤，邻居屋企的玻璃被震碎。另一个被报复的是一个村长，因为欺压弱龄村民，被村民将一家六口灭门。爆料人话，村民一家勤勤恳恳承包鱼塘，恶道村长个仔唔花钱，直接落鱼塘捞咗几大袋鱼。村民亦都忍啦，冇諗到以后竟然多次侵扰，仲打伤咗老人，老人个仔返嚟直接灭咗村长一家六口。联想到近日各地出现嘅官员灭门案，有网友话老百姓开始学会定点清除啦。有分析认为，在中国经济状况如山一样的崩塌，老百姓活不下去的糟糕状况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明白，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中共政府，进而反抗意识亦越来越强，正应了古人所讲的那句话，人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大陆在公开场合敢于叫出打倒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网传十一当日，在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一位中年女性发出了震天的怒吼，打倒共产党，还我家园，一连叫了两次，很快就被广场上的警察和保安捉走。网友留言说，致敬所有在红色恐怖中敢于发声的人们，了不起的女士，祈祷这位女士平安。另外，网传近日在上海一间公园里面，警察捉了一名演讲者，上百市民齐心上阵阻拦警车，有两位老人追住四处躲藏的警察叫打倒共产党。10月3号，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推出一段影片发文说，9月28号下午，上海复兴公园发生了一场激烈斗争，主讲人平板先生结束演讲准备离场的时候，来了多名警察要将平板先生带上警车，在场的民众不答应，上百民众包围警车，不给警车开走。随后更多的民众聚集，将已经被捉上警车的平板先生从警车里面拉了下来，上海警察又将他捉回去警车里面。现场经过几次这样的回合较量，平板先生被拉来扯去，后来平板先生又被控制在警车里面。群情激昂的上海民众依然决不放弃，几十名民众用肉身挡在警车前面，死命相保，警察亦好无奈。最后警察调离保安人员组成两边的人墙，警车先至勉强开走，但没上车的警察就成了民众的攻击对象。两位八十几岁的老人追住警察大闹，仲挥舞住手里面的饮料樽，指住警察闹打倒共产党，口号声震天，警察四处躲藏，两位老人紧追住不放，警察匿到去边度，两位老人就追到去边度，整个场面持续了将近半个几钟头。赵兰健最后说，在中国人全面麻木的当下，上海的民众、上海的老人再一次走在全国前列， 挺身而出，勇于面对强权警察，争取基本合法权益，为驱动社会改良，上海人再次做出全国表述。有分析说，中国老百姓的这种强烈变化，是在认清了中共之后，开始抛弃中共的一种表现。不单止这样，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围剿亦发展迅速。美国之音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试图利用啲人对中共党魁习近平政权统治日益感到不满的情绪，加大力度招募中国公民作为线人，在其成功招募俄罗斯线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情报网络。 CIA 在 IG、 面书、领英、 YouTube、 Telegram 和 X 发布了中文指示，详细说明个人怎样在公开和暗网网站安全接触。 CIA 副局长柯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有很多人能够获得资讯，并且对中国的习近平政权心怀不满，有很多人看到正在这里发生的事，他们亦明白可以透过和我们合作这条路来帮助自己的国家。这个消息发出之后，得到了中国网民的纷纷回应，他们说，在哪里报名？怎报名啊？我能够做卧底吗？怎样联系得上啊？给个渠道。我要做卧底，然后拍北韩和俄罗斯的给他们，我可以替组织打入敌人内部。亦有消息说，据港 CIA 用这一招在俄罗斯大获成功。近期中共在北京各地举办各种展览，庆祝涉国75周年。不过有英国媒体分析认为，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在担心中共的统治还能够持续几耐。英国经济学人汉文对苏联式崩溃的恐惧让习近平夜难眠，说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共产党在莫斯科执政了74年，中共而家比俄罗斯执政长咗1年，但系眼下习近平正喺度担心中国陷入苏联式衰败嘅风险。俄国入侵乌克兰引发持久战，而喺中东战场，以色列同真主党嘅纠纷导致战火蔓延，幕后嘅伊朗等国亦成为目标。英国自媒体表示，近期以色列发射导弹打击叙利亚境内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该基地目前由俄国军方运营，袭击的原因是隶属伊朗的飞机正在度被真主党装射对抗以色列的军火，而以色列军的导弹直接打中了基地的武器库，触发了俄国的防空系统，但导弹仍然穿透防空系统，对基地进行了打击。以色列方面传出的消息说，在真主党储存军火的地下隧道中，包括大量俄国制造的装备，另外亦包括中共制造的装备，反映出伊朗主导的真主党对抗包括来自其他邪恶族心国家的援助。无几耐之前，菲律宾获得以色列提供的导弹快艇，以维护南海争议地区安全。相关的做法反映出民主国家同样亦形成串联，以应对中共、俄国、伊朗等集权国家的挑战。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3号北约新任秘书长马克·吕特访问基辅，亦是在当日，乌克兰军方说，乌克兰军利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打击了俄军价值1亿多美元的天空 M 雷达站，导致俄军在侦察、追踪和拦截航空以及导弹目标的能力失调。据悉，被击毁的设施每日24小时监测1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中高空目标，另外配备发电站和指挥站。俄国媒体声称，这个设施可以侦测最终1000公里外的敌机和弹道导弹。目前俄军只有10套这样的设备，外界预计这座雷达站可以被部署在乌克兰被占领领土的南部，涉及克里米亚半岛、 在今年5月底，另一套同类先进雷达站设施被乌克兰军在卢甘斯克州地区使用美国援助武器击毁。纽约市长阿当斯因为贪污腐败问题被联邦起诉。3号，纽约当地媒体发布调查报告，指出阿当斯的华裔幕僚郑其勇在对华关系上主导阿当斯的政策，是一名鲜为人知的幕后人物，他带来的影响长达将近10年。报道指出，2016年9月，阿当斯分别接到来自中共大使馆的11庆祝和台湾经济文化办事处双十庆祝的邀请。对此，阿当斯仔细询问郑其勇的意见，被告知应该参加中国11国庆活动，但是要回绝台北的邀请。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对阿当斯的起诉书里面标注一位特殊涉案人，外界辨别发现这个人是郑其勇。据悉，郑其勇多次陪伴阿当斯前往中国，并且帮助阿当斯和中共官员接触联系。在阿当斯当选纽约市长之后，郑其勇担任特别顾问兼亚裔事务主任。布鲁伦区政府说郑其勇是阿当斯的美中大使。另外，郑其勇亦在指导纽约州长前副幕僚长孙文的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孙文在9月3号因为涉嫌担任中共非法代理人等罪名遭到联邦逮捕。据悉，美国联邦调查局曾经在今年2月29号突击调查郑其勇的两处住所和办公室。对此，郑其勇反应很快，立即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被送去医院检查。从那时开始，他就在市政府请病假，不再继续工作。相关的案件仍然在调查的过程之中，美国联邦局预计将在未来发布更多进展。美国检方的指控书显示，5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军演习期间前往密歇根州远离城区的一个军事基地，遭到军方截获。这5个人当时在密西根大学就读，没有立即遭到指控，但是根据检方提交给联邦法庭的最新刑事起诉，这5名中国籍学生涉嫌对调查人员进行误导，并且秘密计划清除手机里面在军事基地拍摄的相片。法新社3号报道引述法庭的文件说，来自中国的大学生拍摄美国重要防御地点，如果他们继续与美国接触，将会被逮捕并且面临指控。在2023年，5名学生在凌晨0点过后前往格雷林军营，犹他州国民警卫队的士兵在当地发现了他们，其中一个人说自己是媒体人员，后来他们被士兵要求离开。美国联邦调查局后续调查指出，这5个人在被发现一个礼拜之前已经在汽车旅馆订了房间。4个月之后，其中一名男子前往南韩和中国，再次在底特律机场接受了边境官员的讯问。他在被讯问中声称是同同伴结伴去密西根州北部看流星。而检查该男子的外置硬碟的时候，发现了他拍摄的美军军车图片。另外4个人在从冰岛坐飞机抵达芝加哥之后亦被询问，亦说是去看流星雨。但是他们在提起发现他们的国民警卫队军官的时候，形容却是不同，有些话他是士兵，有些话他是露营者或者好人。而在去年12月份，这几个人曾经在中国社交软件微博上面交流删除相片的方式。上述留学生都已经从密西根大学毕业，属于密西根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联合计划学生。报道指出，在2020年，两名在密西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中国籍留学生因为非法拍摄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海军航空站的位置而被判处入狱服刑。美国检方说， 如果这五个人再次和美国执法机构接触或者被发现，将会遭到逮捕并且面临刑事诉讼。综合媒体的报道，中国知名房地产开发商红二代任志强的女任心怡，近期被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发布信函，请求保外就医并出国治疗。网络流传一份题为《任志强女儿为父亲疾病俾习近平公开信》的信件。这封署名公开信话，任志强身患重病，入狱以来病情不断恶化，希望习近平允许任志强保外就医，到外国寻求有效的治疗，能够在生命的最后和家人团聚。承诺父亲出国之后绝不公开发布言论，话任志强年过古稀，冇能力对习近平和北京当局带来任何麻烦。公开信引起海外媒体和舆论关注。自由亚洲电台10月3号报道话，仲唔知道呢封信件系咪真系出于任志强女儿嘅手。任志强系红二代中嘅重要标志性人物之一，以敢言著称，被中国民间舆论称为任大炮。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任志强曾经多次公开批评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他还曾经通过网络批评习近平关于媒体胜党、集中党权等政策，公开主张媒体应该为公众服务。这一言论令任志强和中共当局的关系越加紧张。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任志强曾经发表匿名文章，抨击中共当局对疫情的封控处理方式，并且不点名批评习近平是剥光衣服坚持做皇帝的小丑。没几耐，任志强被当局以贪污、受贿等罪名重判18年有期徒刑。法广2020年9月报道指出，任志强被判18年重刑的时候已经年满69岁，判他18年差不多是要他永远不能够出狱，而北京法院列举的罪名全部是经济罪，掩盖了足任志强是因为他反习近平的核心问题。法广新闻认为，习近平之所以要置任志强于死地，是因为习近平不可能放过任何一个敢于冒犯他权威的人。何况任志强已经不单只是冒犯，而是嘲讽加挞伐了。他敢讽刺习近平是一个剥光衣服亦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将习近平戳得好透好痛，击中了习近平的要害。这次的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